朋友们好，欧冠首回合巴萨是3-2客场逆转大巴黎，姆巴佩在这场比赛是近乎隐身，那巴萨是靠什么让姆巴佩在首回合的表现如此之差的呢？哈维在宣布辞职之后，巴萨至今是保持不败，那哈维在赛季末会留在巴萨吗？那本期节目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些话题。那节目开始之前啊，八哥先感谢一下给八哥这个节目投月票和打赏的一些朋友。确实我也好久没有关注后台了啊，发现有不少的朋友啊给八哥投了月票。那在这里呢，特别感谢投月票的凯文大帝66，那这也是一位老听友了，目前呢月票榜第一，榜一大佬啊，感谢支持。那也感谢喜欢足球但不喜欢踢球，感谢梦三巴萨是真的牛，感谢克劳德马克莱莱，感谢街欧宝贝，感谢梅罗二弟，感谢超级梅西和永远 C27， 如鱼得水的人啊，还有 Ename 马贝尔 Rose 0Z。 那另外还要感谢给八哥打赏的金翼灵、红魔曼联人、云之彼端心之所在、 KK117， 还有很多朋友啊，八哥这里呢就不一一念名字了啊。大家的支持呢让八哥是受宠若惊啊，也倍感压力，我尽自己所能啊，尽量做好，但毕竟啊能力也有限啊，我也没有系统的学习过什么足球的理论知识啊，纯粹就是喜欢看球，也喜欢跟人瞎白活几句啊，没想到在平台上能得到这么多人的喜欢和支持啊。当然也有很多听友指出八哥的一些错误或者说漏洞，这里呢也非常的感谢啊，我呢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那也希望以后呢能继续得到大家的支持。闲话就不多说了啊，进入今天的正题，先来看一看第一个话题啊。那巴萨在这场比赛是做了什么把姆总限制的发挥如此之差呢？这场比赛的这个过程呢我就不多说了啊，巴萨上半场拉菲尼亚先进球，然后下半场被巴黎连进两球，随后呢哈维是接连两次换人都制造了进球，可以说是神换人啊，最终呢在客场3-2逆转了大巴黎。姆巴佩在这场比赛几乎啊没有任何亮眼的发挥，总共也就3次打门，零射正，过人5次只成功了1次。姆巴佩离进球最近的啊，估计就是下半场那次登贝莱的传球，他去鱼跃冲顶，结果呢他也没有碰到皮球啊。其他时候呢姆巴佩完全就被巴萨的这个防守给限制住了。赛前很多人说，哎呀这场比赛要让大家见识一下真正值1.8亿的球星的真实实力，以此呢来嘲讽前一天的贝林厄姆还有哈兰德的发挥太差了。结果这场比赛下来发现跟哈兰德还有贝林厄姆在首回合的表现都差不多，都是很差的。那至于原因嘛，首先我认为跟哈维的这个防守布置啊有很大的关系。这场比赛哈维用的一个看上去是4-3-3的一个进攻的阵型啊，因为之前打皇马这样的强队的时候啊，哈维基本上都用的是四中场，就是在左边上一个假边锋，比如说像上加维啊上佩德里啊，实际上呢他们都是回撤到中场的一个4-4-2的阵型。那这么做的目的自然就是要加强中场的一个人数，以此来增加防守的力度，减轻防线的压力。那这次对阵大巴黎居然哈维没有再用这种四中场啊。那这里呢不是说哈维看不起大巴黎，觉得大巴黎不是强队啊，不值得用四中场。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一方面巴萨这边中场啊像克里斯滕森啊德容啊佩德里啊他们的伤刚刚好，中场几乎是无人可用啊。但也不是说完全就放弃中场，那哈维的选择就是让拉菲尼亚这样一个能够回防积极的边锋去到左边，同时呢莱万作为一个中锋的支点也要积极回撤到中场来参与接应和逼抢。亚马尔这一侧呢也就是防守姆巴佩这一侧啊，哈维是安排了孔德和阿劳霍两个中卫去负责防守姆巴佩。中场的靠左的位置呢是罗贝托，他呢就从旁协助补位，每次姆巴佩在巴萨后场拿球基本上孔德呀或者说罗贝托啊都会负责去贴身。那即便你过了第一道防线，阿劳霍负责的第二道防线在后面就等着你。阿劳霍的这个单防能力在国家德比中他通过防守文修斯啊已经是得到了验证，防守这种顶级左边锋阿劳霍还是有一套的啊。何况姆总你即便有很强的这种过人能力啊， 但是你面对哈维为你精心布置的这种多层防守链条啊，他的突破或者说摆脱都有针对性的防守。所以呢，哈维的这个防守安排啊，我认为是姆总这场比赛发挥欠佳的最主要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觉得跟巴黎这场的一个前场的进攻人员安排有点奇怪有关啊。恩里克这场比赛其实并没有安排中锋啊，首发的这个中路位置是阿森西奥，但是阿森西奥打中锋我感觉不行啊，他的这个单边作战能力并不强，作为中锋呢，他起不到一个牵制防守的作用。那这样就造成了巴萨的这个防守重心可以大胆的左倾，就是放在姆巴佩所在的这一区域上。而且恩里克这场比赛在右路是安排了两名边锋啊，登贝莱还有李刚仁。那登贝莱就不说了，这场比赛不仅打进了扳平的那个球，另外呢还有一次击中门柱，险些扩大比分。李刚仁呢，虽然位置他是在中场啊，但这场由于巴黎的控球更占优，所以呢导致李刚仁大部分的这个活动空间也是在右路啊，靠近巴萨禁区的这个位置。所以呢这也导致啊，巴黎在右侧的进攻兵力的投入或者说他这个进攻机会要更多。而左路除了鲁诺门多斯偶尔前插以外，姆巴佩在这一侧得到的支持反而没有右侧的多。那这也就导致姆总可以发挥的机会就更不多了。那第三点原因呢，我认为跟巴萨这场比赛的一个战术定位有关啊。这场比赛巴萨的控球率是落后大巴黎的，赛前呢就有恩里克和哈维谁更能代表巴萨 DNA 的一个争论。但这场比赛啊，哈维并没有去跟恩里克争什么巴萨 DNA 的谁是老大，而选择了更加务实的一个足球。恩里克呢还是一如既往的打起了这种传控足球，而巴萨选择的是一种稳守反击。那这种战术选择那就决定了大巴黎在前场可以用来冲击的空间就不大。要知道啊，姆巴佩最大的威胁就是他冲起来的那一下啊，而他冲起来就是他的这个冲刺也需要前场留有足够的空间。那哈维选择不给他留这个空间，让他一开始就陷入阵地战。那恩里克赛后还说大巴黎在大部分时间都没让巴萨进入到本方半场。但是啊，你可能啊，这也是哈维有意为之的一个策略啊。你看巴萨进的第一个进球不就是巴黎在压上之后后场留出巨大的空间，得以让莱万在中场呢把这个球传出来，然后亚马尔传中，随后拉菲尼亚一个补射打进去的。所以呢，收紧防线，压缩姆巴佩的冲刺空间，让姆巴佩最后不得不面对巴萨的多层防线。那这样他的这个发挥自然也就没什么空间可以让他发挥了。那最后呢，咱们总结一下，孔德、阿劳霍、罗贝托多人盯防，恩里克的战术安排没有侧重姆巴佩这一侧，再加上巴萨选择更加务实让出控球权，主打稳守反击的一个战术，我认为是姆巴佩本场比赛缺少亮眼发挥的三大原因。当然了，如果你有其他的意见啊，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咱们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那接下来再看一看第二个话题，哈维在赛季末会留在巴萨吗？那目前来看，我认为是有很大概率的啊。一呢是巴萨最近的这个成绩是逐渐好转，那这个成绩的好转带来的最大的好处就是来自俱乐部内部还有媒体球迷外部的这些压力就小了很多，甚至俱乐部上下啊，包括大部分球迷啊，都支持哈维留下来。巴哥也是这么想的。哈维之前离职呢，正是因为这些压力或者说媒体对他的一些胡乱的指责让哈维承受不了，他才选择提前辞职的。但现在呢，这些压力如果是不复存在了，那我认为哈维是有可能会留任的。二呢，我认为也是巴萨现在这个财务压力啊，让他们也请不起更好的教练，因为一个好教练往往也意味着你要给他高工资。巴萨现在买球员都买不起啊，到处免签，哪来的多余的工资空间去请什么大牌教练呢？之前呢还在传德国教练弗里克还有德泽尔比，要知道这些教练的工资都不低啊，即便他们真的来了，就一定能适应现在的这支重建期的巴萨吗？哈维现在在巴萨他的工资并不高啊，好像税前也还就七八百万的样子啊。他呢也是非常熟悉巴萨啊， 我觉得索性就不如把哈维留下来，这也是巴萨最现实的一个选择。那第三点原因呢，我认为是留下哈维的最关键所在，那就是巴萨高层啊必须要在今年夏天对哈维认可的一些球员进行大笔的投资，比如说像后腰位置，比如说像碧玺。这个赛季啊，后腰的薄弱啊严重困扰了哈维的这个战术的推进，那同时也影响了巴萨的这个战绩。而碧玺呢，更是哈维在上任之初就点名要引进的，这几年呢一直在传碧玺要来，但是拉波尔塔呢也是一直没给哈维买过来，因为毕竟太贵了。所以我认为哈维现在应该在等拉波尔塔的一个承诺啊，那就是要承诺哈维会为他买来他想要的球员，比如说后腰苏维门迪，或者说拜仁的那个后腰基米希，还有就是中场要买进碧玺。这个我觉得就要考验拉波尔塔的一个决策能力了，到底是满足哈维的这种球员的大额投资要求呢，来换取哈维留下，还是说选择谨慎投资，保障俱乐部健康发展，从而牺牲哈维？我个人判断啊，会是第一种选择，哈维会留下的。但正如哈维自己所说的啊，他呢是热爱巴萨的。在这里呢，我也不负责任的瞎猜一个啊，我认为啊，双方会有一个妥协，可能拉波尔塔就给哈维买个碧玺就差不多了。你看这几天菲利克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也说了啊，碧玺已经跟他咨询了很多关于巴萨的事情。菲利克斯最后还说，他已经说服了碧玺来加盟巴萨。当然这个可能也没办法当真啊，但我觉得可能性还是挺大的。而在后腰位置呢，我觉得巴萨可能不会再进行大额投资啊，除非哈维这个赛季能带队拿下欧冠冠军，那这样的话明年的世俱杯的巴萨才有参赛资格。欧冠冠军的这个奖金呢，再加上明年参加世俱杯的奖金啊，我认为足够巴萨拿下一个碧玺外加一名顶级后腰了。但说实话，你要巴萨能拿下欧冠啊，这个可能性有多大呢？哎，所以我是觉得现在更现实的一个选择就是花个5000万从曼城买下碧玺，因为碧玺跟曼城的这个新合约的这个解约金啊刚好是5000万。同时呢，在后腰位置啊，用一个更加现实的选择，你要拿下基米希啊，或者说苏维门迪啊，这个没有6000-7000万，我估计巴萨是拿不下的啊。可能选择赫努拉的那个加西亚，那个后腰可能更加的务实一点啊，价格不会那么高。那这种妥协的选择，我相信双方应该会接受啊。好了，那今天的这些话题就先说到这儿啊，有什么不同意见，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咱们下期再见。